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空中教会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还有这样安静的时光坐在您的脚前。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将你的同在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也求主你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何境遇，都让我们感受到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在今天也有一些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主，求主以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祝福带领，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的几个问题都比较简单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刘牧师私发您是想再次感谢您今天分享的几个信仰答疑问题，让我更加坚定了上帝对我的带领，感谢主。痛心的是，当我几天前这样去劝教会的弟兄姐妹时，却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好，那么这个呢，这个弟兄姐妹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的时候哈，我后来跟他说，我说就这个问题我会统一回复的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也会很在意别人认不认同啊，总觉得自己说了一个观点就需要别人来赞同哈，然后别人不赞同，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痛心啊，或者觉得很失望很伤心，尤其是当我们知道一些信息的时候，就想去告诉给别人啊，结果发现别人反而不领情哈。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哈，我还蛮在意大家的认同的。其实随着岁月的流失，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别人的认不认同啊，其实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年龄可能也有关啊，还跟我们的经历也有关。其实到最后啊，真正我觉得我个人需要认同的，我一直需要认同的，其实是我的最爱的人啊，我的朋友们，我的知己们，我最爱的人，他们认同我，我就满足了。哎，而且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家人还不见得都认同我啊。我绝大部分的家人，就是我最亲的啊家人，他们其实都不认同我的。反而我在教会有一些知心朋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为别人认不认同啊，因为我们有上帝啊，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一直记得杨绛先生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世界跟别人无关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杨绛先生他自己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他是一个百岁老人呢。他是很高寿的一个老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最终得的结论就是他的世界跟别人无关啊，也就是说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己要做些什么，别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其实跟他都没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其实只要我们心中祷告，我们有平安有喜乐，说明上帝认同我们，我们就是应该满足了真的就是应该满足了。至于其他的人，我就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真的是我按道理说，世界上跟我最亲的人应该是认同我的，我都可以告诉大家他不认同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同一个信仰，但是我们是有很多时候是走平行线不能交叉，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上帝我们自己知道这是对的，我按着上帝所给我赐的亮光去做所以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些问题如果觉得这个信息好，你不要忙着去跟别人分享，因为别人都不见得是跟我们的情况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有上帝带领他每个人都有上帝带领他。你不要认为你接受了这个信息别人就一定可以接受，不是的，你不是还有个过程吗？ 你为什么前几年没有接受，你到今天才接受了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弟兄姐妹，在听了我的分享过后，你不要急于去向你的教会去分享，也不要去跟别人说你在听刘毅牧师的讲道。为什么？刘毅牧师是在现在中国基督福音社会的，无论是官方的、非官方的、主流非主流的，都是上在黑名单上的啊。但我相信，啊，上帝没有把我定在黑名单上啊，我这些都习惯了啊。我自己，我也不在意他们这些就是这些评价。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自嗨呀，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很开心啊，像接到这位姊妹或弟兄的这样的信息，对我来说就是对我呼召的一个肯定，对我工作的肯定。嗯，所以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然后呢，别人你真的别人的态度，别人怎么样呢，你真的不要太在意。还有我也告诉大家，我是安德烈大学神学院毕业的，而且是个博士毕业生。这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剂药对中国基督福音社会来说太猛了。我在安德烈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那个是我们新月系主任，那个时候叫 Bob Johnson 啊，他就讲到，他说我们安德烈神学院的教导，我们的信息在课堂上教的超前于美国安息日地方教会是30年。弟兄姐妹大家记得，就是现在哈，安德烈大学神学院教的课上的那些圣经知识，那些观点超前美国今天的当地教会地方教会30年。很多时候学院学校大学它的思想都是很先进的，它都是超前的。所以说在宗教改革时期，还有文艺复兴，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社会思潮啊，这个理性主义思想啊等等的，你去看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这一系列思潮的发展啊，它其实都是从大学开始的，都是从那些学者开始的。所以本来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它所教的观点就超前于美国地方教会的30年。你想想我们中国应该晚于美国地方，我们中国的地方教会应该晚于美国的地方教会应该有多少年？怎么来算？你可以算一下，至少80年。就是至少80年是晚于那个，至少50年晚于美国的教会，或者60年，因为现在2020年了嘛，2020年就应该70年了，应该70年了，2020年，因为我是怎么算这七十年的？1950年的时候，中华总会被解散，基督福音安息会的那些海外传教士被驱赶，离开了中国，那个时候安息会就封闭了，跟外界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一直是闭塞的。后来像现在到了90年代、80、90年代，我是差不多算应该是第一批送出去读神学的人嘛，然后第一个全中国回来的，解放过后全中国回来的人。那实际上你就发现，中国从90年代开始慢慢开放，一直到现在2020年，不断的有留学生回来，但是这些留学生基本上没有在教会里，这个就是发挥太大的影响力，在那种主流教会里发挥太大的影响力，很多人回来了又走了，像我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是不走啊，凭什么我走呀？这是我的祖国啊，我凭什么走呀？所以只有我这种，死皮赖脸的赖在自己家乡，那上帝也给了我这个皮厚的这么一个功力啊，这就是咱们的功力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中国它一直是封闭的，它受不了。就是今天美国地方教会的信息比安德烈神学院要晚30年的这样的信息到了中国地方教会来，中国地方教会也受不了，因为中国地方教会比世界教会落后50年，然后再想世界教会又落后于安德烈大学的神学思想30年，所以中国教会其实就落后了80年了、还不是70年，80年了，70年，中国落后于美国地方教会70年，因为现在离1950年它差不多70年嘛，然后美国地方教会落后于安德烈30年，所以100年呢、哇，一个世纪啊，不算，不经意一算吓一跳。所以你想想，中国地方教会落后于我所受教的这个安德烈大学100年，一个世纪啊，你想想看。所以你听了我的这个道，你等于是向前进了100年。 所以你真的，我在这里，我真的要郑重的奉主耶稣的名，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打个招呼。你在听了刘一牧师的讲道之后，千万不要急于去跟你的地方教会分享。我跟你说，你的地方教会受不了的。我问大家，上海先不先进？上海的思想开放还是你的地方教会开放？在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应该就是上海了，对吧？以前是殖民地，现在又是海边，又是一线城市，又是经济最发展的，又是以前殖民地。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人就在上海，就上海就没有哪个教会他敢要请我去讲道的。以前我在穆恩堂，但自从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后来辞职了之后，穆恩堂都不敢请我讲道，怕。为什么？我是个不稳定因素，我这剂药太猛了。那么大连路嘛，是因为它开放啊，大连路是因为开放，所以我在大连路做堂主任牧师。那后来我又走了，我不愿意了，因为我发觉这不是我的恩赐，所以我可以真的，我不是吓大家啊。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跟弟兄姐妹打个招呼。你要是听了我的道，你觉得好，那是圣灵把你往前移，让你穿越了一百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跟你一样穿越的呀，对不对？所以别人拒绝你是正常，不拒绝你是神迹啊。所以我现在觉得今天大家听了我的道还愿意说他听得懂，然后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主，弟兄姐妹啊。所以这里我今天的信息就是，第一，你不要轻易的去跟你周围的那些弟兄姐妹分享；第二，你分享了，如果你不怕受打击，你去分享了，你也要做好受打击的准备，也要做好别人拒绝的准备。别人拒绝你的信息，你不要以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选择，人家有权利拒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是主的儿女听主的声音。还有的时候，即便是主的儿女，他也不见得就跟你一样，在同样的时候听主的声音。你像耶稣时代，耶稣时代有很多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没有在耶稣的生前跟从他，等耶稣升了天之后，他们才跟从了耶稣，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这种属灵的历程、这样的进度去同样的速度去要求别人啊。所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太看重别人的认同啊，不要太看重别人的认同。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追求人的看重，真的要像那个保罗说的，别人都是，就是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把一切把万事看作粪土，这个万事就包括大家的认同，那都是粪土啊。所以这样你就不孤独，知道吗？你就不孤独哈。所以因为你知道保罗在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几个认同他，包括地方教会像耶稣的兄弟雅各也不认同他的啊。最后雅各还给他设了个套，实际上我觉得雅各让他跑到那个，当然雅各不是故意的，但是雅各是客观上就是给保罗设了个套，让保罗到圣殿去献祭，结果最后保罗在圣殿里被抓了。最后雅各他们，我看圣经上也没有说雅各他们就去经常探望他或者怎么样，一直都是保罗自己单枪匹马啊。但是他保罗身边有路加这样的医生随时跟他在一起啊，所以保罗你说他要得到认同，他连当时的主流社会耶稣的兄弟都不认同他，你说他会不会觉得孤独啊？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其他都是粪土啊。所以我们也要有气概啊。毛泽东以前的一首诗嘛，叫做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今天也要有这样的气概。你做基督徒，做上帝的儿女，不要太看重别人的认同啊。其实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估计可能这个提这个问题的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血气方刚的一个姊妹或弟兄啊。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啊，你就会知道就是你只要自己活得快活就好了啊。我现在就是我活得快活，我让我爱的人快活，爱我的人也快活，然后就好了。我其他的不求啊，独善其身，有余力再兼善天下。好，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谈到这里。那么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说，有件事我早就想求教你，经上两次说你们当进我的圣所，有五处说你们当面向我不要背向我，你们当面向我不要背向我。在教堂安息日敬拜时，由于条件有限，领袖们面对讲台十字架跪拜， 集体跪在椅子上，撅着屁股对着讲台十字架，我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不知咋理解这种敬拜方式，打扰你了，嗯，怎么样？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存在一个解经学的问题，嗯，第一，这里所说的你们当敬是尊敬啊，敬畏我的圣所，这个圣所不是我们的教会啊，现在在地上没有圣所了。圣所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所的幔子列为两半，至圣所露出来，地上就再也没有圣所了。圣所是具有预表性的，圣所就是耶稣基督，啊，他预表耶稣基督，也预表上帝的救赎计划。所以在地上没有圣所，教堂不是圣所，啊，教堂也不是圣殿，啊，我们今天要严格按照圣经的这个圣殿来说，教堂不是圣殿，教堂只不过是相当于以前的犹太人的会堂而已，啊。所以呢，关于摩西律法当中的那些什么洁净的条例都不适用了啊，都不适用在我们今天的教堂当中啊。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十字架之后啊。那么有五处说，当面你们要当面向我，不要背向我，这也存在一个洁净学的问题。上帝这么说，当面向我，不要背向我。如果你按照字义来理解，没有一个人敢面向上帝，因为上帝的面是会有烈火、有荣光把我们给消灭的。连摩西都只是看着神的背。啊，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在理解说你当面向我不要背向我的时候，应该是属灵的意思啊，象征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背逆上帝，不要反上帝之道而行之啊。所以这一句话是不可能用在敬拜上的，就是我说的是教堂实体敬拜，这句话是用在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上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上帝的这样的敬拜，但不是说啊，我们就要在那个教堂里什么位置。我可以问大家，我们上帝有没有说他是在教堂的讲台主席台上那个十字架的地方是他的位置？不是，上帝是什么地方他都在啊！你随便朝着哪个方向上帝都在，因为上帝够大，你随便朝着哪个方向你都是朝着上帝的宝座方向啊！所以你不要认为那个十字架在那个里要对着十字架跪拜，我倒觉得我们教堂里如果你要对着十字架跪拜，你那个就叫拜偶像，你还不如不要十字架啊！我们现在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拜偶像的，有很多时候所以前段时间前几年这个中央政府在派地方政府在温州拆十字架，我就发觉其实可能也是因为个别的弟兄姐妹把十字架当偶像，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啊。原因之一哈，这是我的一种猜测，因为我发现基督徒对十字架近乎膜拜，拜偶像了，嗯，所以我的说法就是，我们在教堂，你随便什么方向都是在敬拜主，啊，不存在有什么非要有讲个方向，因为上帝是无处不在的，谁说上帝就在讲台上？谁说上帝就是在十字架那儿？都没有说法。啊，没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觉得心里不是滋味，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信仰的问题啊。因为你把上帝看成是有方向的，你把上帝的宝座、把讲台看成的宝座，啊，这是不对的。讲台看成的十字架看成的上帝的象征都是不对的啊，这是我们自己信仰的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随便对着什么都可以啊，我们随便对着谁都可以，对着哪个方向都行，嗯、啊。没有一个统一的规矩，啊，这是我的看法，嗯，好，第三个问题啊，我是个新信徒，想了解我们安息会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问题呢，当时弟兄姐妹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你慢慢了解，愿主带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了解我们安息会有什么不同，你必须要去看我们安息会的资料，你要去看圣经。因为安息日会的道理源自圣经，所以我在这里介绍您去看我们网上的基督福音安息日会28条基本信仰。这些了解有什么不同，不是你要从我的嘴里告诉你有什么不同，是你自己去了解的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话题非常大，是你要用一生的生命去了解的，这是你的本分，是你作为一个想要了解安息日会的人应该去尽的努力，那就是你自己去查资料，而不是叫别人做你的秘书，然后你来看别人给你呈送的资料，那不行啊！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老板、一个主管啊，然后传道人成了秘书啊。我想要了解什么，我打个电话给传道人，他第二天就把材料给我准备好了。对不起，可能其他的传道人是这样，刘毅不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 我们弟兄姐妹，像当年我才17岁的时候，我自己想了解上帝，我就自己去找书看，我自己就会去找。而且当你想要寻找的时候，你就寻得见。很多时候我们不找，我们现在其实不是信息少，我们是信息太过量了。但是我们有个问题，我们很懒啊，我们很多时候愿意吃现成的，愿意快，快餐文化啊，想一下子马上就知道，不行。你想要加入，想要或者想要了解我们安息日会，您必须要自己去了解啊，因为你了解的是第一手资料啊，这才是能够对你有帮助的啊。我说安息日会有什么不同，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不同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应该告诉大家的一个范围，因为这些信息就在空气当中，就在网络上，到处都是，在圣经里头也有。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我的回答就在这里，到此为止。啊，然后呢，第四个问题，这里说善恶斗争当中啊，怀师母提到一些，就是心腹是代表圣城，那去迎接新郎的童女也代表教会，然后启示录的预言又称上帝的子民为婚姻筵席上的宾客，他们既是宾客，则自然也不能是心腹啊，就是说，因为心腹是圣城耶路撒冷嘛。啊，简直把我弄糊涂了啊！有空解释一下。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我们圣经当中有很多时候，他是用不同的形象在对同一个事情进行比喻。比如说耶稣基督，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祭牲啊，所以你不能说他既然是祭牲，他就不该是祭司；他既然是祭司，他就不该是祭牲，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既是祭牲又是祭司，为什么？因为单单的一个形象不能够表达他对我们所做的工作。啊，所以耶稣基督就两个让我们看起来应该说是单独的形象，他就可以预表一个。那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心腹就是代表圣城耶路撒冷，但心腹同样他又是教会啊。启示录12章的那个妇人啊，脚踏月亮身披日头的那个妇人，他就是教会。然后我们是去参加婚宴的宾客，我们也是那个童女，也是代表教会。所以这个形象它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教会它有很多功能啊，教会有很多功能，所以有的时候我听他们慕道班有些老牧师或者有些人他在讲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黄金的城，什么珍珠的门，然后还讲的有声有色，好像以后将来天国就是这样的，我就会笑在心里。为什么？因为那个耶路撒冷城它就是上帝的教会，它是人，在圣经当中，在启示录当中，人就是城，像巴比伦啊，巴比伦就代表邪恶的教会，它就是个人间组织，它是个人群啊，所以这个只需要我们去接受。你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它一个形象代表一个形象就不能够互相交融，不是这样的啊。在圣经当中，女人代表上帝的教会啊，也代表我们的信，也是代表我们的这些信徒。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信徒的组成啊，所以。当说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是指的教友的团体，是一个群体啊。但是说到我们去赴宴的宾客的时候，它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的啊，去参加婚宴啊，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的啊，角度不一样，但是比喻是一样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啊。但是圣经当中就是这样的，就说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一个团体的教会。啊，它是一个教会的团体，然后参加赴宴的人宾客是指个体的基督徒啊，比如说他们来赴宴的话，他们要穿上耶稣的义袍，对不对？所以而且耶稣基督再来是耶稣基督来接他的心腹，那个心腹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教会，就是指信徒团体。但是他同时招我们要来参加这个婚宴，要我们自己预备好，要求主预备我们，所以我们作为个体的基督徒被呼召要去参加新郎的这个婚宴啊，羔羊的婚宴啊。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会看到这些形象都是重复的啊，然后呢觉得我们想不通，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只有我们自己慢慢训练我们的思维去习惯啊，我们一旦知道了了解了就好了啊。反正有些形象因为救赎的道理，它不是说一个比喻就能够把它所有的一些属灵的教训想要表达的把它完全表达到位啊，因为我们大家现在 可以说需要表达的是天国的东西，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比喻当中，他有好多故事讲同样一个事情，从不同的方面来表达同一个真理。就是这里正是告诉我们人间语言的有限和人间形象的有限，以至于在表达一个真理的时候，他要通过不同的形象来表达同一个真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五个问题，不洁净之物是上帝在伊甸园创造的，还是犯罪之后被咒诅的？具体的是始祖犯罪以后改变的，还是怎么样的？不洁净之物是上帝在伊甸园造的，还是犯罪之后被咒诅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上帝在伊甸园造的时候不存在洁净与不洁净之分，那个时候上帝说一切都甚好。但是呢，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尤其是洪水之前，人开始吃动物了，开始吃动物了。我们要注意，在伊甸园人是不吃动物的，到了洪水之前，洪水灭世之前，人开始吃动物了，这个时候就分成洁净和不洁净之分了，这个洁净和不洁净之分是人类堕落之后分的。那么不洁净的动物身上有些东西，它不是用来吃的，它是用来帮助它来维护它动物内在的这个生物链平衡的。所以在动物来说，这些东西并不是坏的，但是当你人你要去吃它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人来说就是坏的了，因为人家本来就不是拿给你吃的，你要吃，那当然就对你来说就不洁净了。那么我们要注意，在圣经上洁净与不洁净之分，它是跟献祭是连在一起的，跟饮食也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很难把饮食和献祭划等号，觉得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现在世俗化了。在古代，饮食同献祭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吃肉，你要吃肉，你如果不献祭你就没法吃肉，你如果想吃肉你就必须要献祭，你才会吃肉，这在古代就是这样的。所以吃肉是需要经过宗教礼仪的，它是一种宗教献祭之后的结果才能吃肉，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里头保罗说，你到市场上去买肉的时候，你不要问那个肉是祭过的还是没祭过的。为什么？因为一般那些肉都是祭过的，古代人吃肉就是要献祭之后才吃肉，只是到最后，后来我们现在现代人才会吃是吃，献祭是献祭，宗教是宗教，好像不在一起了，所以圣经在说到洁净与不洁净的时候，它绝对是跟献祭和饮食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知道人犯罪过后，地是受了咒诅，地上的东西也受了咒诅，因为事实上是地是因为人的罪受了咒诅嘛，所以地上会产生一些变化，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这苍蝇蚊子到了天国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而且苍蝇蚊子在伊甸园的时候有没有，像荆棘和蒺藜是在伊甸园之后才长出来的，荆棘和蒺藜，那我有的时候就在想，那么好，苍蝇蚊子也是人类堕落之后才有的，但是这些圣经上都没有写过，都没有说过，反正总归在这里有一个原则，洁净与不洁净之分是在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特别是洪水之前才出现的，但是这些动物本来他们是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创造的，这些不说苍蝇蚊子这个不知道，就说像那些猪啊牛啊羊啊这些肯定是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有的，但在伊甸园他们不需要区分什么洁净与不洁净，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吃肉的问题，也不存在献祭的问题，那么之后献祭了，人开始吃肉了，这个时候上帝因为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上帝才补充条例，所以律法是因为犯罪之后才补充起来的，如果没有人没有犯罪的话，这些条例都不会出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因为不洁净动物其实就其本身，像猪它怎么不洁净了，它在伊甸园的时候人家是洁净的，只不过最后你人类堕落犯罪你要吃它了，那么当然对于你饮食来说它成了不洁净的，但如果你不吃它，不存在吃猪的问题，那上帝也没有必要来特别告诉你说这个猪是不洁净的你不能吃，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区分洁净与不洁净的这个问题是在人类堕落犯罪之后，而且是开始了吃肉之后才有的，但是这些动物包括猪它是不洁净的吧，后来被称为是不洁净的吧，它在伊甸园都是上帝都创造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存在洁净与不洁净之分，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第六个问题，这里说世卫组织的标志蛇杖是出于圣经还是出于希腊神话？啊，我前段时间发了一个朋友圈啊，里头讲到世卫组织的给标记啊，就医学上医疗的一些标志哈，都是蛇杖啊。然后呢，我就有一个图像，就是摩西举蛇的，在旷野举蛇的。然后我就说，这个世卫组织的标志啊，其实源于圣经，医治的根源在于上帝。啊，然后有个姊妹就来跟我说，她说我去查过，这个出于圣经是谣言，应该是出于希腊神话，因为希腊神话当中一个医神，他的标志就是蛇杖。世卫组织官方明确是讨论，给出的答案是说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国家都有神话，都有一些神话。你比如说中国关于洪水也有神话，巴比伦也关于洪水有神话的。那么但是当我们在说到洪水这样的神话的时候，我们会追根溯源，我们会说这些之所以各国有这个神话，其实是因为曾经圣经历史上记载过人类历史有一个大洪水，挪亚方舟的时代。所以这些各个国家的这些神话传说，归根结底归到最后，它的本源还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挪亚。但是为什么希腊的神话又是这样的，中国的又是什么大禹治水啊，或者是那个巴比伦的又是另外一个神话，又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它的基本元素在那个地方，洪水啊，灭世普世性的洪水，它基本元素在那里。但是为什么它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故事情节呢？是因为那个最早的故事不同的人流传，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加上了很多异教的风俗，因为人慢慢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越来越流传的广，它离上帝，离这个故事的本相真相就越来越远，离上帝的真理就越来越远，然后它掺杂了很多东西。你比如说逾越节，关于逾越节跟春节之间的关系，我们春节我就说它就是逾越节的一个残变啊，春节的来历就是源于圣经的逾越节。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因为春节有很多元素，比如说贴红纸的对联啊，然后吃菜的饺子，然后晚上守岁，还有春节以前的那个在家里打扫卫生，都跟圣经的除教节有关，跟那个逾越节的这个红色的那个吐血门楣有关，还有跟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啊，这个逾越节晚上当夜这种习俗都是有关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中国的这个春节，它的故事来源什么？它是说在很早以前有个叫年的怪兽要来吃人啊，每一年都来。然后后来呢，给他挂了对联了啊，然后放了鞭炮了，他就不来了啊。你会发现他的那个故事是带着异教性、拜偶像的那些元素的，但是他的基本的元素，不出门呐，吃苦菜呀，红色的门框、门楣啊，这些基本的元素跟圣经一样。所以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就是剥洋葱，你把它的所有的那些其他的那些元素给它剥掉之后，剩下的那个基本的核心元素其实是对照着圣经的。所以我可以很坚定的说，很明确的说，中国的春节是来自于圣经的逾越节。那么同样关于这个世贸的这个世卫组织还有医疗机构他们的那种蛇杖你看似你包括是那个世卫组织，他们也说他们这个是来自于希腊神话。但是我在这里，我们说你当你在看待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你不能只看它表面，它是来自于希腊，你要看这个希腊神话背后这个来源还怎么，你要剥洋葱。而希腊神话，你想想，它那个医神是一个蛇，是一个蛇的那个标志，它圣经上正好摩西也是举蛇，会不会是希腊人自己造的？不是。绝对是在这个流传，这个故事的流传当中，流传当中，然后大家从共同一个来源出来的。那么，你说这是摩西在上帝在模仿希腊这个神话故事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是我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成见。因为当两个相似的时候，你肯定会说哪个模仿谁嘛，哪个源于谁嘛，你肯定会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嘛。那我肯定，我作为基督徒的答案就是，你这个希腊神话绝对是抄我圣经来的。为什么那么巧？你的医治也是蛇，我这边摩西，上帝也是叫摩西来举蛇，那不可能是上帝模仿的你希腊的神话，不可能。 我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我们在布道学上我们讲究一个桥梁的关系，就是当你在分析某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文化现象它当中的一些文化元素，基本的元素给它提炼出来，提炼出来之后，然后在圣经当中你去找到对应的，然后在这个两个文化当中去找桥梁啊，然后最终发现其实它之所以有这个文化，是上帝的普世的启示在这个文化当中留下的足迹，留下的烙印。所以希腊神话之所以有一个蛇，医神偏偏是医神，他是用偏偏用蛇的标志，原因是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在希腊文化当中的一个扭曲，一个缠变，变了形的一个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一个故事啊，这是个变了形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基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在布道学上我们讲的桥梁搭桥。那你比如说我们那个传教士，我们要到外面啊，海外布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到了这个地方，他首先要寻找的是圣经文化这个和这里的风俗文化之间的共通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有特殊启示，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但是上帝还有一般启示，也就是说各个民族都有上帝在他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中所留下的足迹，所留下的烙印啊。所以你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一门课叫做中国古代先贤与圣经教训啊，我就会去挖掘我们的那些古代的这一些书籍当中有关跟圣经相似的一些教训。你比如说那个西方传教士耶稣会的利玛窦到中国来，明朝的时候到中国来，他最后就是发现他读古籍，他就发现中国在我们的诗经书经上的那个上帝，就是他说就是跟圣经的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他最后他就找到了桥梁，他翻译圣经用的那个神，他就是用的上帝。那个他为什么用上帝，为什么要用中国古典文学里头的这个来形容时来作为我们圣经的上帝，因为他觉得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的启示。所以有一个故事叫做那个和平小孩，也是是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叫做 Richardson 的一个传教士，他到那个巴比亚新几内亚去传道，结果去传道过后他就跟他们讲耶稣，然后就讲了犹大怎么取得了耶稣的信任，是十二个门徒，然后犹大最后把耶稣给卖了。结果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下面的人很兴奋然后他搞不懂为什么，结果翻译告诉他说，这个地方巴比亚新几内亚的文化就是出卖人的文化，谁能够骗取敌方的信任，然后把敌方给出卖了那么这个人就是英雄。犹大骗取了耶稣的信任，出卖了耶稣，所以在你讲的这个故事当中，英雄不是耶稣，是犹大。所以这个 Richardson 他就很郁闷，他就打算要走了，他又是医生嘛，他要走了，那当地的部落就很担心，就不想他走，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待了很久了。那当地部落他们是怎样呢怎样的一种文化呢？他们的文化就是部落 A 跟部落 B 之间会互相派遣潜伏人员派遣奸细部落 A 的人派一个人到部落 B， 然后取得部落 B 的信任，然后告诉部落 B 说我们部落 A 有一天要开篝火晚会，你们可以趁他们不注意，你们去把他们给杀了，杀了你们可以有人肉吃。那个时候巴比亚新几内亚是吃人肉的嘛。好，然后呢部落 A 的这个人取得了部落 B 的信任，部落 A 的人就在某一天带着部落 B 的这些人就跑去部落 A 去逮人，因为知道这个部落 A 的这个奸细告诉他们嘛，因为他们以为部落 A 的这个奸细是个好人嘛告诉他们说部落 A 要举行晚会嘛，不防不胜防的嘛，不设防的嘛，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偷袭。哪知道呢，人家是派的是一个人故意把你们领进包围圈，结果这些部落 B 的人就来了之后就被部落 A 的人给杀来吃掉了。那么这个部落 A 的这个奸细就是他们当中的英雄，部落 A 的这个人担任的就是犹大的角色，所以犹大就成了英雄但是呢当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文化反而得罪了这个 Richardson 这个医生，为他们带来这么多好处的，给他们这么多爱的这个医生，给他让他很失望，让他很不喜欢，以至于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呢，巴布亚新几内亚就这当地的这两个部落，他们后来就打算他们要和好。他们怎么和好呢他们就是双方的酋长互相交换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就称作是和平小孩，就说我部落 A 的酋长的儿子拿给部落 B 的酋长家带，部落 B 酋长家的儿子拿给部落 A 酋长家带，那么这个孩子是和平小孩。 谁要是把这个孩子杀了，那就是十恶不赦，那所有的部落里头的人都要对他群起而攻之。而且如果你手里有对方部落的小孩在你手里，你就不能对对方部落去吃他们，就不会攻击他们，大家就和平了嘛。所以这个孩子叫和平小孩。那么当他们那天在举行这个交接仪式，打算和睦，然后把这个 Richardson 留下来的时候呢， Richardson 在他的那个草，就是那个木屋上看到了这一幕，他就从翻译那里知道了他们的这一幕的含义，因为他正好看到他们在交换和平小孩。然后 Richardson 马上就下来，就召集他们开会，就给他们讲故事，讲的故事就是和平小孩的故事。他就把耶稣讲成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和平小孩，但是却被犹大给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是要跟人和睦的。结果他讲完这个故事过后，耶稣就成了他们的英雄，大家都觉得犹大不对。结果从此福音就传开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从此就接受了福音。到现在我那个13年9月份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虽然穿的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还是穿的比较原始，但是他们都好多都是基督徒了，整个岛基本上都是基督徒，那这个里头其实就是在把这个地方的这个风俗文化跟这个基督教的文化进行搭桥，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世界组织的蛇杖是出于圣经还是出于希腊神话，表面上看你看它是出于希腊神话，但是我们追根溯源，其实那个是上帝在希腊这个文化传统当中所留下的他的烙印。这个希腊神话的来源本身还要更往深一处挖，是来自于圣经的。好，今天我们的答疑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主，在这样的时候还给我们这样安静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听到。这几天弟兄姐妹都不能出去，大家继续在家待着。这几天未来的2月8号之前的这几天将会是我们同胞们面临的最严峻的一天啊！大家出门最好戴上这个口罩啊，然后戴上湿巾纸、干巾纸。你要去接触什么的时候，你就把干巾纸拿出来，然后接触了过后，你就用干巾纸来接触。比如说你要开门，你就拿干纸巾来开门，然后用完一次就赶紧把它丢垃圾桶。湿巾纸呢？就是你在外面你接触了什么以后，你马上把自己手擦一下，是含酒精的湿巾纸或者洗手液，那种酒精洗手液，干洗洗手液，你都随身携带，买一个小瓶子，到药店去，然后回家来洗手，然后这样我们不给医疗人员添乱，因为医疗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他们是付出了生命的，整个民族的灾难，整个民族的罪过其实是由他们来背的，所以我们求主能够与怜悯他们，我们相信主与他们同在，求主继续怜悯他们，继续帮助他们，继续保守看顾他们。